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今天是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六集的播出。不知道您在繁忙的一天当中有没有一点时间稍微停一下来看一看，或者欣赏一下神所创造给我们这么伟大的宇宙呢？在今天节目的现场，我们请到了余弟兄。余弟兄，对于这个问题您有些什么经历呢？
我想我和大家一样，也是忙了一天。不过刚刚在节目开始以前和你稍微谈了一谈今天的信息内容，我就对神的创造满了感觉和赞美。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余弟兄，在我们两个一起深入这个信息之前呢，我们是不是都认为神的创造实在是美好？我们也经常在其中生活，很多的事物对我们来说就变成习以为常。哎，说到这里，是不是有些听众朋友还会问到，到底神的创造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基督徒的信仰又有什么帮助呢？
这就是生命读经宝贵的地方，它完全是以神圣启示生命的角度，把圣经的话语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上面。
我以前总是以为创世纪头两章的经节只是一些关于神创造的历史记载啊，却不认识它是一段与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非常有关的一些记载。
事实上啊，圣经中许多历史的记载经常是一些预表和图画，来描绘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经历。
是啊，如果我们从属灵的眼光和角度来看神创造的话，也都会被提醒要经历基督，好在神圣的生命中长大了。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植物的生命，第四天的光体，水里的活物、空中的活物和地上的活物与我们生命的成长到底有什么关系好吗？
在旧约圣经里头，陆地是预表生出生命之源头的基督。这陆地原先是埋在死水里头，到了第三天重新的显露出来，就如同旧约里面的记载所启示给我们，每一种生命都是从这个陆地产生的，不论是植物的生命、动物的生命，甚至人的生命。在创世纪第二章里头，我们看见耶和华神用尘土造了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的飞鸟，耶和华神也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这就预表每一种生命都是来自基督。人类堕落之后，在挪亚的时代，陆地再度的被死水淹埋了， 陆地被死水淹埋，表征了人和基督就隔绝了，人类断绝了对这美地的享受。在这之后，陆地又得到了一次恢复。当陆地得到恢复之后，一直到巴别塔的时候，人类有一个更深一步的堕落，而且全人类起来背叛神。在这个时候，神呼召一个以亚伯拉罕为祖先的族类出来，将这个族类带进了一个高地，就是迦南美地。迦南美地也是表征基督。在第三天，陆地从死水露出来之后，植物生命就生出来了。在那个时候，只有这个最低形态没有意识的生命。我们如果对草木说话，草不能够领会，树木也不会反应的，因为草木都没有感觉，没有意识，他们没有感情，没有思想，更没有意志了，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意识的生命，这是最低的生命。当我们接受基督到我们里面，基督就在我们里面从死水里生了出来，我们得救了，我们有生命了。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接受了生命，但是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还是非常低的。这在创世纪的记载中，有草的生命、菜蔬的生命、果树的生命来表征的，就是连着最低等植物的生命也可以分成三个等级。草是最低等的，结种子的菜蔬就比较高一等了，结果子的树木就更高了。我们如果读创世纪第一章29节到30节，就会看见神将菜蔬和果树供人做食物，是把草供走兽和牲畜做食物的。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接受了生命，但是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还是非常低的。也许在那个时候，我们里面的生命就像草一样，是生命，也会长大，却是最低等的生命。虽然上周您也许像草，但是过了一个礼拜，您长大了，成为那结种子的菜蔬了。我们盼望再过几个月，您就会长大，成为那结果子的树木。但是当您长大成为树木的时候，不要满意，这个不是创世纪第一章末了的一节，这个只是在第三天所发生的事。
李弟兄啊，你看刚刚那一段信息讲得真好，陆地预表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源头，那就是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显明出来了。
不止如此，当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的时候，这个生命还会有不同层次的彰显。
是啊，因此在信息里面就说到，就是植物的生命也有三个等级呢，就是草、菜蔬和果树的生命。余弟兄，可不可以请您就着您的经历给我们有一些分享呢？
我想每个人的经历或许都不尽相同，但是就着我所领会这里所说的植物的生命，好比我们刚刚信主得救的阶段，就像我初信受浸以后，我知道主耶稣是进到我里面，可是什么都不太懂，对属灵的事物也不能够深入，更谈不上对生命有什么敏锐的直觉了。
那这是不是说神圣的生命因着他成长的等次也会有不同的知觉呢？
是、就好像拿一个才生下来几天的婴孩来说吧，他是有人的生命，但是生命的知觉并不是那么敏锐，眼睛有时也看不太清楚，肢体有时也不是那么配合的很好，就是有时候你逗逗他，他也不太会笑，是不是啊？
是啊，真是这样。
所以我们基督徒实在是要在属灵的生命上追求长进。
是啊，让我们接下来听第四天的光体要带给我们有什么新的亮光。
在第四天没有生命的长大，但是出现了更强更结实的光体。虽然第一天光已经来了，但是那第一天的光不是那么结实，不是那么的强。在第四天不只是光来了，还有光体，太阳、月亮和星星，这些光更强了，更结实了，也更便利了。这些光体是生命长大的第一个条件。虽然我们都已经有了第一天的光，我们需要更往前来接受第四天的光，我们需要接受更高的光，更完全的光，更丰富更强也更便利的光。创世纪第一章十四节到十九节讲到光，这是非常确定的，讲到太阳，讲到月亮，还有讲到星星。在预表上，太阳预表的基督，基督是我们的太阳。旧约的马拉基第四章第二节告诉我们，基督是公义的日头，他的光线有医治的能力。基督的照耀就是光线，在这个照耀里头有医治，我们要在基督的照耀之下长大。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主耶稣也把得胜的圣徒比作太阳，这些得胜的圣徒是这么的和主是一的，有一天他们也要和主一样发光，如同太阳。那么我们要问，月亮是谁呢？月亮是教会。在创世纪三十七章里头，您记得约瑟在那里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太阳、月亮还有十一颗星星。太阳是指的他的父亲，月亮是指的他的母亲，许多的星星是指的他的弟兄们。根据这个事实，我们可以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妻子，可以用月亮来做预表的。今天教会就是月亮。月亮是什么？月亮本身不会发光的，月亮却能够反照光。同样的，教会本身没有光，但是教会被照乃是为反照基督的光。还有，月亮只能够在夜间反照光。今天我们处在教会的时代，正是夜间。虽然教会是处在一个黑夜里头，教会却能够反照基督的光。然而，教会也像月亮一样，时常会有圆缺，有时候是满月，有时候是半月，或者是新月。我们不单有太阳，有月亮，还有星星。我们不光是有基督，有教会，我们还有许多得胜的圣徒。但以理十二章第三节说道，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我们如果要帮助人，我们就必须是发光的星。当我们的生命从草长到树木了，我们不应该满意，因为那只是第三天，那还不是终局。我们必须往前到第四天里头，在那里我们可以享受基督做那升起的日头，我们也可以享受教会做明月，并且享受许多美好的圣徒做那发亮的心，好叫我们在生命里头长大。神在第四天所造的光体里头最主要的功用 是设立他们借着照耀而管理昼夜的。这些光体不只是发光而已，神借着他们照耀管理，哪里有发光，哪里就有管理。黑暗总是带来混乱，但是光带来了管理，光也规律了一切。为了生命的长大，我们需要第四天光体的管理和规律。第四天的光体也能够分别明暗。我们在前面的信息当中看见，光和暗已经在第一天就分开了。现在第四天，光体的照耀带来的管理，加强了这个分别。为着生命的长大，我们需要光体的管理和分别的加强，这是生命长大的第二个条件。
神的创造实在是太奇妙了，他第四天所造的太阳、月亮和星星，不仅仅与我们每天物质的生活发生极大的关系，这些光体竟然还有这么深厚的属灵意义啊。
是啊，若是我们能够摸着圣经中深处属灵的意义，我们就会看见太阳是预表基督，
是
月亮是预表教会，星星呢则是预表我们这般得胜的基督徒。
是，讲到这里，我对经历基督做太阳倒是有一点点的经历。你知道，我每天早上都起得蛮早的，我就坐在沙发上面读着神的话语。我这个时候啊，就不知道怎么形容它，我整个人里里外外这个时候就充满了神的同在和神的温暖，真有一种说不出来光明又透亮的感觉。
哇，这么美好的经历的确吸引我，也盼望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享受这位真太阳的基督。那么我分享一点呢、教会做月亮的经历吧。
好啊，
在我稍微对教会有一些接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有一班人和我以前所接触的群众和社团的确不一样。
是，
在他们当中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喜乐，爱和光明。
对，
从他们的口中啊，常常听到的就是感谢主啊、赞美主啊这类的话。
哎，对，还有这一班信主的人，是不是在帮了你忙以后，不要你感谢他，还要你感谢主耶稣，是不是？
是啊，是啊。当时我的确觉得很纳闷，可是到了我自己信主以后，也不知不觉的变得和他们一样了。
这一个经历呢，就是教会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反照基督的光，对不对？
对，教会本身并没有光，乃是反照这位是光的源头的主耶稣。那星星呢，又预表什么经历呢？
我想如果可能的话，现在让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来说说看，回想回想他们亲身经历的话，那可真是诉说不尽了。
我绝对相信。
是，
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一生当中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明亮的星星，就是一些基督徒，他们真心的扶持帮助，常常啊就让我们度过人生最曲折的一段旅程。
是的，所以我们实在啊应该学习更宝贝我们所享受的这位基督，并且我们所在的教会和身边的圣徒，而不从其中离开。借着这些光体，我们就可以经历下一段信息里面所说各种的活物。
到了第五天，一些具有最低意识的较低的生命就产生了。首先有的是鱼，鱼是意识最低的动物生命，鱼的生命就比树的生命、比植物的生命要高一等，虽然并不是很高，但是有显著的比植物的生命高了。这个是生命长大的头一步。 海里的鱼是生活在咸水中的。通常咸水是不长东西的，咸水会杀死生命的。但是很奇特，鱼能够在咸水中生活。水是咸的，但是鱼不是咸的，除非鱼死了，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在全人类，整个人类社会就好像是一个大的沿海，但是我们基督徒能够活在这个社会中，不被这个社会所感染，但是我们一旦死了，我们就会变咸了。今天您如果是活着的话，您的朋友要引诱你做一些其他黑暗罪恶的事，你里面的生命就会说，不，我不去。没有什么能够影响你的。但是你如果是死的，你就会被人牵着鼻子走，像羊被牵去宰杀的。一旦被宰杀了，就死了。你可能会去吸毒，甚至会去吸海洛因了。这样您就变成咸的了。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绝对不会变成咸的，因为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能够驱除死海里各种的盐分，这个生命能够存活在任何死亡的光景当中。到了第五天，先是有了鱼，然后有了空中的飞鸟。鸟是具有较低意识的较高一点的生命，鸟的生命是比鱼的生命要高，鱼能够活在死水中，鸟却能够超越死水。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在它长到了鱼之后，要继续的往前长，长大成鸟的生命。你不只是能够活在海水中，驱除盐分，现在生命更高了，还能够超越这个海水。许多人都能够做见证说，他们在一些环境中常常的能够展翅上腾，能够超越这地上的阻挠，超越这地上的失望。这个是生命长大的第二步。到了第六天，有较高意识的更高的生命，就是地上的活物，像牛，像狮子，这些牲畜就产生了。这个是生命长大的第三步。我们必须认识我们对光的需要。第一天，我们有来自灵、来自化的光。当我们往前去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第四天的光。第一天的光是为着生命的生出，第四天的光是为着生命的长大。第四天的光主要是直接的从基督来的，也有从教会、从发光的圣徒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接受永远的生命之后，我们如果要在生命里面长大，首先必须要接触基督，然后我们要接触教会，并且我们要接触活的发光的圣徒。当我们在这样的照耀之下，我们就是在长大的过程中了。
所以啊，我们才需要认识活在我们里面的神圣生命，并且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
照着生命成长的层次，神还要我们继续的往前，在地上如同一头母牛一样喂养背负着人，甚至对那些敌对为难我们的人也要如此。
这完全是一件生命的事。
是，
感谢主。
Amen。
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同有一个祷告。主啊，我有了生命。
Amen。
我有了第一天的光。
是的。
但是主，你知道我还需要第四天的光体。
Amen。
主耶稣，我需要你做我的太阳， 我需要直接的接触你。
Amen。
我要天天活在你的同在里和你的照耀之下。
Amen。
主啊，我也需要教会。
是。
并且我也需要发光得胜的基督徒。
是的，主耶稣啊，借着基督教会和得胜的基督徒在这里照亮着我们。我愿意让你神圣的生命在我里面天天的长大。主啊，使我从胜过世界的活鱼生命长到超越环境的飞鸟生命。主啊，我更愿意让你在我里面再长大，使我能如同母牛一样喂养背负所有的人。阿们。余弟兄，谢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和我们一同分享这一篇既丰富又满了享受的信息。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用他永远的生命祝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次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